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今天最后一套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与港台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香港战中抗议运动延伸到主要商业区引起担忧，香港战中运动与北京中央政府陷入拉锯战。香港新闻评论家林和利认为，香港战中行动是第一次自发的争取民主运动，中国官方今天继续将香港民众战中运动定性为非法。中国各报今天不再严厉谴责香港战中运动，而劝导实行理性。香港特首梁振英许诺对战中不会动用解放军，香港民众要求追究警方对示威者喷洒催泪瓦斯的责任。纽约时报说，习近平解决香港战中运动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美国白宫明确表态支持香港民众民主诉求，英国首相敦促中国实践给予香港人民主选举的诺言，印度与美国希望展现大国的合作楷模。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小山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民众为争取一人一票普选特首的战中运动挺进了第三天，战中运动未来发展趋势，香港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如何应对，成为香港人焦虑关注的中心。本次运动原本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当天启动，但提前于9月28日凌晨爆发，香港警方一度布置强力狙击围堵但失败。政府今天批评战中已经失控，要求结束解散，但战中组织者呛声要求特首梁振英引咎下台。据法新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与战中运动立场十分对立中，凸显香港民众战中运动的强势与坚定。香港政府陷入被动，除了满足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而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化解战中示威。香港政府显示暂时不会再次使用警力强力驱散战中运动，相反，战中运动在学运和泛民主派主导的基础上，更有广泛普通民众参与，示威的立场与诉求更为坚定，大有扩大规模的趋势。不过在争取普选权力的框架下，战中运动正在与香港政府以及北京中央政府陷入心理拉锯战。战中运动第三天来第一个回合似乎跟聚焦将香港特首梁振英拉下台。据媒体分析，香港战中运动以来，中央政府没有明确表态干预，而是让香港特区政府第一线处理危机，这为中央政府稍后解决危机提供余地。中央政府官员昨天表示对特区首长梁振英有完全信任，但新闻观察注意到，当年首任特首董建华第二任被迫提前离职时，中央政府也曾一直表示有全部的信任和支持。香港战中抗议延伸到主要商业区引起担忧，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香港的现场报道。
昨天傍晚，记者在尖沙咀采访完毕，换乘港岛线返回在北角的住所，途经商业区铜锣湾，准备到时代广场，穿过原本人潮汹涌的港铁地下通道，我发现往地铁人流很多，出站人却很少。上到了时代广场才发现，虽然只有七点多，大部分专柜已经关闭。原来当晚战中的民众占据了铜锣湾崇光百货外的仙尼斯道，并坚守了一夜。铜锣湾商业区许多店铺被迫早早关闭。此外，深夜港九民众许多准备前往金钟声援，因为港岛交通瘫痪，同时又有民众在网上呼吁，因此民众纷纷在大陆游客聚集的旺角集中，一度占据了旺角亚街老街一带。昨天开始，许多在港的大陆游客纷纷接到家人电话，关切在港是否安全。这当然与大陆对战中的新闻封锁有关。 许多大陆民众对自由社会里和平的民意表达颇为隔膜，自然会滋生安全方面的疑虑。事实上，记者在几个抗议者的聚集地看到，由于警方改变了第一天释放催泪弹的做法，抗议者现场秩序井然，物资充足，似乎有长期对峙的趋势。战中第一波是由学生运动者在金钟的示威引起，金钟是香港政府总部、驻港部队总部和香港立法会的住所在地，因此战中发起以来成为双方的主要争夺地带。但两天以来，战争人流并未如发起人和警方此前所预期的一般，以金融中心中环作为主要的占据点，而是遍地开花，将铜锣湾、旺角列入占据区，似乎与战中发起者的初衷不符。按阴谋论的说法，似乎也是香港政府方面刻意引导所致。在旺角的一位同行就表示，旺角金店等许多针对大陆游客的天价铺面云集，一两天不开门还好，如果抗议占据长期化，大陆游客来港急剧减少，很可能造成社会的分裂以及舆论的反转。以上是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新闻评论家林和利接受本台记者劳拉采访时表示，香港战中行动是第一次自发的争取民主运动。他说，
对，这几天香港民主运动是有一个重大的提升，可以说是香港有史以来头一次民众自发的争取民主，争取他们决定香港的未来的一个完全是很文明的，而且是没有暴力的公民的运动。所以虽然它是违反了香港的法律，可是香港政府到目前为止，除了头一天出动警察跟催泪弹希望驱散群众以外，到今天为止香港政府没有其他什么办法。所以目前双方包括这个香港政府跟这示威抗议的领袖在进行一些谈判，可是那些谈判有没有可能成功，我们还要等几天才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对香港政府以及于北京这个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台湾报纸今天就香港战争运动促使香港人与台湾人因反对一国两制而形成唇齿关系发表评论文章。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在香港占领中环的街头运动扩大之际，台北联合报今天发表的社论题目是北京团队愧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社论在分析大陆处理香港战中运动的手法后严肃地指出，当台港两地的民间因为反对一国两制而形成唇齿关系，这正是北京咎由自取。社论首先就抗争的焦点公民提名分析指出，基本法故称特首选举由提名委员会主持，但并未排除公民提名，更没有爱国爱港的政治筛选，所以北京其实可以用政党提名、选民联署以及最低得票门槛保证金等方式来节制参选腐烂，再加上绝对多数制的规范，以香港与大陆的依存关系，应当就能避免走偏锋者参选腐烂或胜出。社论分析指出，但是北京却愚昧地想以提名委员会的落闸筛选手段来操控特首选举，使程序正义成为争议的焦点。至此，不但北京当局成了一国两制的背信者，更使一国两制的精神和发展性大打折扣。而一国两制无疑是邓小平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成就之一，如今却毁伤于北京团队之手，北京诸人能不愧对邓小平？此外，联合报社论还提到中共处理战中的手法对一国两制的可能冲击。香港大学生开始罢课当天，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港商，重申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不变。26号接见台湾的统派团体，又提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两场会面都是在为香港抗疫情势的升高做准备，也显示北京知道一国两制是台港共通的议题。但习近平一国两制谈话在台湾引起了相当负面的反应，甚至可能影响台湾11月的选举情势。社论质疑，在香港一国两制触礁之际，北京竟对台湾强调一国两制，这是何种政治思维？社论更深入点出，一国两制的神髓应该在于大陆与香港要实施两种制度，但北京似乎想用操控大陆村官选举的方式来操控香港特首选举，这就摧毁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及发展性。 至于想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更除非一国是大屋顶中国，两制是两岸交战政府转为分治政府，又岂有可能叫台湾人民接受？社论不客气地总结指出，当台港两地民间因反对一国两制而形成唇齿关系，这正是北京咎由自取。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警告香港民众，占中运动已经失控，应当自行停止。但占中运动更表达对特区政府派遣防暴武警试图镇压占中的愤怒，占中越来越有扩大的趋势，香港不同行业均有响应，响起一片罢工、罢课、罢教和罢市的声音，特区政府与占中都在指责对方失控，未来警方如何应对扩大的示威引发关注。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昨天罕见发表文章，指出香港警方如果没有能力应对占中示威威胁，中国内地可以派遣武警前往香港帮助平乱。《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当天下午就被删除，但《环球时报》的文章在香港投下阴影。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重申信任香港警察，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不需要动用解放军。香港民众占中的民主诉求，争取真正的普选，并要求现任特首梁振英引咎下台，正在对中国中央北京政府和习近平形成挑战，构成威胁。但习近平如何处理香港民众的占中示威运动，选择余地却并不多。中国既不能采取镇压，但也不能姑息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上街要求民主自由。据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分析，尽管中国共产党平息骚乱的经验丰富，多年来共产党娴熟的综合利用言论审查、逮捕武装力量，并越来越多的通过金钱来压制或缓和政治改革的呼声，但面对香港街头日渐壮大的示威阵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拿出的工具似乎相当匮乏。这些抗议活动的诉求是要在香港的土地上实行更多的民主。香港占中第三天，占中运动以及社会各界齐声谴责香港警方动用防暴警力对占中示威人群喷洒催泪瓦斯的行为。香港民众普遍认为，警方针对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处置行为过度，要求特区政府与警方官员对此负责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分析指出，对警方处置过度的批评，对防止香港警方再次干预、避免流血有警示作用。据香港警方官方通报，香港警方防暴力量28日占中第一天，应对示威在9个地方街区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发射了87枚催泪瓦斯弹，但警方认为使用是当时的适当选择。中国官方媒体今天普遍降低了批评香港民众占中运动的声调，主要大报均告诫香港占中运动正在走向失控，占中进一步的发展将损害香港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香港民生、股市、经济等等都会受到冲击。但官方媒体警告，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占中已经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任何政治都不会在街头示威的压力下成功。据法新社今天从北京报道，中国各大报纸今天都不再强力谴责香港占中运动，而改用苦口婆心的方式语言，劝导香港占中运动不要再继续执迷不悟，对香港造成经济社会伤害，损伤香港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中国官方继续将香港民众占中运动视为非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提问时指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占中非法行为的措施。在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发出停止占中要求之后，中国官方再一次将香港占中运动定性为非法。美国官方不顾中国当局的反对，要明确表态支持香港民众占中运动。美国白宫发言人昨天稍晚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密切关注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并表示支持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天呼吁中国政府实践对香港民众的选举承诺，并对香港民众占中运动表示关切。卡梅伦敦促说，中国与英国在关于香港回归的两国声明协议中明确写明要给予香港选民民主选举的前途，中国应当遵守这一诺言。 印度总理莫迪继续在美国访问。莫迪昨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会谈，双方希望向世界展现大国合作的典范。双方也讨论了印度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议题。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题目是本台香港特约记者见证战中的第三天实况。
各位听众，昨天晚上香港在金钟、铜锣湾以及九龙旺角等多处聚集了数万名市民与学生，将公民抗命的活动带入一个新的高潮，也令特首梁振英今天一早再度呼吁占中者立即停止活动，随后遭到占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民叫板，称梁下台是让运动停止的最有效的方法。那么战中第三天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现在就让我们连线本台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麦燕婷你好。
你好。
是不是请先跟我们说明一下今天香港市民为真普选的抗争情况？
今天香港市民争普选的热情还是在有很多市民占领的地域，我们看见那个人比昨天同一时间的还要多，因为现在一般市民就是早上会上去一点，可能上班啊、上学诸如此类，然后呢，他们一般会在下午以后，就放学啊、下班以后再过来。所以我现在估计同一时段的，比如说中午饭的时候呢，比昨天的人还要多，估计今天晚上这个人潮还是会很多。而且呢，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明天就是10月1号的中国国庆。据我了解，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他们会希望香港市民把公民抗命的运动带到明天，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一起来守护这个已经占领的民主大广场。
那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港府那边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港府面对现在这个越来越明显清晰的公民抗命运动，香港政府好像是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好像软了一点，就是包括先取消国庆的烟花，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公民抗命要求的政改重开五部曲，它是采取一个拖延的方法，就是说要延后再进行第二期的政改咨询。其实很多市民不光是占中，因为我昨天跟一些参加的群众谈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说这根本就是政府的拖延的手法。当然市民也其实很聪明，也是因为那是他们的心声，他们就告诉第一，我不代表其他人，我代表自己，我留在这儿是因为我要梁振英下台和人大撤回他的决定，光是叫我们离开是没用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反应，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软的功效也不是太大。我们看见今天早上梁振英先生他自己也出来讲话了，但是他的态度明显是比较硬的，就是说一，他是把现在这个公民自发的抗命运动描述成为是战中的发起人有计划的去推动，另外一个就是他也表明了他知道现在这个运动不可能三朝五夕就完毕，所以现在就是政府要跟市民来一个长时间的对抗。所以现在北京方面呢，态度当然是强硬的，因为他昨天晚上国务院港澳办就已经发了一个声明，坚定支持梁振英施政，第二就是支持特区政府去处理这些违法的活动。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起来香港政府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而北京政府的口气是更硬。我们采访中国新闻怎么长时间都知道，中国政府除非有新的立场，不然的话他硬的立场那个口风是不会松的，但是他也可以一夜之间就改变，像当年首任特首董建华说支持他，但是突然间就把他换了，所以现在这个口气跟实际的情况看来还是会有一个互动的情形。
明天11的话香港也是放假日，那你觉得就是说明天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到街头上来？
如果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我估计明天11那个人会更加多， 一是因为他们放假，二是放假之后呢，他们就有时间有空间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好，今天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情况，就目前你没有感觉到任何紧张的情势出现，警方那边有没有什么动作？
警方没有，现在光是有一手软一手硬的那个情况出现。
嗯，
一是因为梁振英过人的问题，所以郑月娥她昨天说了句很妙的说话，因为她出来见记者，为什么不是梁振英出来？我们就问她，哎，你出来是不是要代替梁振英？然后她就说啊，不是，这是政府告成的决定，这个决定呢，梁先生绝大部分都是知道而且认同，那就是等于说他不是完全所有都认同，他是绝大部分就是还有一些不同意。所以这个明显是有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但是到警察的话，他现在是采取一个比较软态度。我们现在要留意的是，怕有别有用心的人来挑衅。好像今天凌晨在晃角就有一个车冲进这个人群，当然他有响安，就是好像有一点提点的作用，但是其实是很危险。
嗯，
这个人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为什么说如果安全的话，没有意外的话，觉得人是会来的。但是如果出现发生意外，谁也说不准。
好，非常谢谢曼燕婷。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夏荣采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曼燕婷跟我们电话连线以及瑜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H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9月30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无一例外均以大版篇幅报道香港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行动。解放报以通栏图片的方式报道香港青年人的抗争。财经报刊《回声报》的头版图片是彻夜留守街头的年轻人席地而息，毫无暴力可言的场面。相关报道的标题写着：香港的示威者向北京发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费加罗报今天在国际版发表长篇文章，香港的街头抗议挑战北京。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道，香港继续向北京要民主的同时，在头版就此发表社评文章。解放报的香港特约记者详细介绍了29日香港街头数万民众与警方对峙的场景。解放报驻京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发表文章，在港人的公民抗命运动中看到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影子，将港人的抗争比作一场危险的对抗的第二场。参加这场运动的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公运人士，无论是民主党的活跃分子还是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港人，他们都没有忘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的记忆。港人抗争运动的结局取决于他们的决心，更取决于他们是否越过红线。香港特首梁振英虽然在电视讲话中保证警方不会开枪，也保证不会向驻港解放军求援，但解放报这篇文章指出，最后拍板的人不是梁振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经强调，香港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没有人知道港人的民主诉求是否会像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那样悲剧性的结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早已为这样的结局做好了准备。十字架报的头版社论文章以中国的民主为题，将港人的公民抗命运动与自2011年起在马德里、在纽约、在开罗等世界各地城市出现过的公民抗争行动愤怒者联系起来，认为港人的抗争凸显出这个曾被英国统治一个半世纪的城市对民主的执着期望，凸显出投票权利特有的诱惑。文章指出，对于一个严密控制其国民一举一动的政权来说，香港代表着一种矛盾。北京每次面对街头事件失控时的自卫式反应都让人感到意外，这一回也不例外。因特网被封锁，官方媒体遵守指令，或者不做报道，或者只接应政府的宣传。中国看上去弱不禁风，无力让不同政治观点交锋。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强了这种倾向。港人面对的因此是一个强势的力量，必须要有妥协的意识，但是他们有理由维护他们的自治和身份认同，因为他们是数百万期望能获得与港人同样权利的中国人的代言者。 香港不是天安门，这是财经报刊《回声报》相关社论文章的标题。该报在关于港人抗争行动的报道中写道，示威者很和平，但在实质问题上他们毫不退让。社论文章就此指出，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让人难以想象民主派如何能在这场较量中胜出。看上去结局已定，更何况一部分当地的商业精英选择了站在北京的一边，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内地。但是笃定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会失败却是错误的。这篇文章指出，香港正在发生的占中运动与89年的天安门事件没有可比性。当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学生运动让北京感到丢了面子，北京于是更决心武力镇压。但香港的情况不同，民主运动尽一切努力避免越轨，而香港的经济与金融地位也让习近平面对事态如履薄冰。更何况中国领导人还要看到长远的台湾问题，不能让人感觉一国两制只是一个玩笑。因此北京会做一些让步，让步多少要看周三港人以及内地抗争运动的规模，未来将告诉人们中国独裁政权是否能永远阻止人民的民主向往。费加罗报在报道港人抗争运动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台湾，关注台湾国防战略的调整。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势崛起以及急行军事的现代化努力，失去了盟友支持的台湾决心改变国防战略，为应对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做准备。不过这篇文章最后指出，很难想象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台湾能够抵御中国的强大军队。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到了本台每天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安排的是丹兰的柏林飞鸿。
柏林飞鸿。
美国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起空袭后，盟友法国和英国紧随其后加入了空袭，但盟友德国一直表示不会加入。与此同时，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德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则表示德国将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影响到德国的安全，德国当然希望伊斯兰国早日崩溃瓦解。既然德国不参加空袭，那么德国采取了哪些步骤来促成这一点呢？早在九月中旬，总理默克尔便通过发言人表示，德国排除派兵参加空袭伊斯兰国的可能性。中东局势虽然对德国至关重要，但伊斯兰国必须从内部掏空。外长施泰因迈尔则表示，德国不会派兵加入空袭，因为没有人来询问德国是否愿意参与，而且德国也不想参与。但德国政府加紧行动，不顾反对派的反对，快速制定了向库尔德人提供军火的政策。美国启动空袭行动后，法国和英国很快跟进，建议加入了空袭。但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上周末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加入空袭。不过他认为德国不会因为对空袭说不就会处于孤立境地。他还宣布说，德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将召开叙利亚难民会议，以便和各国共同寻求安置难民的方案。施泰因迈尔现在就谈到孤立，这与上次空袭利比亚有关。当时德国也对空袭说不，并由此受到本国和外国媒体的多方批评，说德国站错了队，使自己陷入了孤立。德美关系也因此有所降温，这一回德美关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还有待观望。奥巴马的战略是制服伊斯兰国，扶持叙利亚反对派。德国回应美国的策略是自己不派兵直接参战，但输送武器间接参战。德国计划为10,000名战斗者提供武器装备，将运送给库尔德人的军火清单非常广泛， 其中包括500个火箭发射器、10000个手榴弹、16000支枪支和数百万发子弹等。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于上周四前往北伊拉克、埃尔比勒和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进行了会谈。巴尔扎尼要求德方提供更多且更先进的武器。冯德莱恩离境当天首批德国武器便抵达北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上周五，首个库尔德准军事部队32人小组抵达巴伐利亚，他们将在一个星期内接受有关火箭发射器的培训。但德国还有另一个问题，极端分子频繁出入自由的德国令德国头痛。联盟党多位政治家日前呼吁收紧刑事法，加大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力度。比如有政治家提议说，如果拥有双重国籍的圣战者前往伊斯兰国参加军事行动，回德国后德方就应该没收他们的德国护照。如果他们在德国也展开圣战，德国就必须给予惩罚。但司法部长社民党人士马斯警告人们不要陷入行动主义，并提醒人们注意司法系统对付恐怖分子已有足够的条文，比如计划和准备恐怖行动的旅行现在已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追究和惩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香港占中运动延伸到主要商业区引起担忧，香港占中运动与北京政府陷入拉锯战。香港特首梁振英许诺不会动用解放军。纽约时报说，习近平解决香港占中运动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印度与美国希望展现大国合作的楷模。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第一个专题是由萧曼主持的今日经济，跟您谈法国经济低迷中的乐观派。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航飞行员烧钱式罢工又一次显示法国传统的行会自我保护机制能够走得多远。其中暴露的行业自私心态甚至受到该公司内部其他行业职工的反对批评。与此类似的罢工还在法国一些受到保护或者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中相继出现。诸如今天开始的法国药店以关门停业来反对政府提出的反垄断改革措施。在一些坏消息接踵而来的同时，法国经济界和媒体也开始注重介绍一些提倡较为积极乐观的经济观点。法国观点周刊最新一期经济版在乐观主义大回归的标题下介绍了两本持乐观经济观点的新书，一是由 Éric Le Bouchon 写的《代工者》，二是由 Robin Hivadon 写的《法国已经准备好了》。《代工者》一书作者阐述其抱持乐观主义是基于以下理由：法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所谓的精英体制发生了变化。法国从高级公务员到各部部长的班底人员，过去一直大都充满了几所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尽管有一种近亲血缘的坏处，但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还是有利于国家机器运转。这种情况将不再会完全一样的继续下去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精英学校毕业生更愿意加入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报酬更高，工作更有意思，并更加国际化，是吸引他们的方面。如果说《代工者》一书作者的乐观建立在对法国政界批评、对经济界新进人物壮大的话，另一本书《法国已经准备好》的作者则劝告法国人对所谓的德国模式不必过分在意，每个国家都应该走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且德国模式已经显示出局限性， 法国不是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人口老化国家，追求与他们一样的超级自动化程度是一种自杀行为。这位作者还写道，今天中国正在将其商业盈余的一半，即相当于2000亿欧元，以境外旅游的方式重新分配给全世界。谁要是不去争取这笔收入，就太疯狂了。旅游业应该获得承认，像其他经济支柱行业一样受到重视。如果能够出口产品是好事，但为什么不进口外国游客的外汇呢？我们不应当遗憾，法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商业中心和游乐园，这些设施将会成为明天就业的富矿。全球旅游业是世界第二大就业行业，雇佣了1亿200万人，旅游业的产值是汽车业的6倍。法国已经准备好，一书的作者还认为，法国人已经准备进行必要的深刻改革，比如打破就业中那道无形的墙。在墙的一边是受到现行劳动法超级保护的人，他们不怕解雇，要求增加工资，理直气壮。而在墙的另一边，则是尚未进入就业的人或失业者，他们难以越过这道墙，这道墙实际上成为了一道羞耻之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谈法国经济低迷中的乐观派，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是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今天的主题是香港争取民主30年回顾。
各位听众，2014年是决定香港主权由英国过渡回北京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如果说北京中央政府在2014年6月10日发表的香港问题白皮书，标志着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一国两制明确的向一国倾斜的话，这30年间，港人也始终没有停止争取民主，让两制成为现实的努力。如今正如火如荼般展开的公民抗命运动，正成为老少两代人民主期望的汇合点。我们就利用本次节目时间，同大家一起简单回顾香港民主运动30年走过的道路。1984年，在一批香港大学生的推动下，民主回归论扭转了香港当时面对主权回归北京深感迷茫的民心所向。中英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82年9月。应该说，当时香港主流民意并不希望脱离英国统治。根据同年3月的香港革新会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港人希望继续由英国管制。同年7月《星岛日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民意取向，近 76% 的受访者希望维持现状。香港大学生积极参与了关于前途问题的讨论。1984年1月，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学生会致函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在主权回归后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要求。同年5月，时任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复函香港学生，表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总理的民主承诺，使得民主回归论在香港社会围绕前途问题的辩论中如虎添翼，让迷茫中的港人看到了一幅能够在两制的框架下面对共产党政权、维持已有的自由的远景。曾经倾向支持民主回归中国的香港学联开始走上争取香港民主化的路程。但这些年轻人远不曾料到，此后的30年间，这种争取民主的努力会让他们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解读渐行渐远。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让过渡期的香港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而这场运动被镇压于血泊，也让面对1997疑虑未消的港人意识到了争取民主道路之艰辛。 八九学运的热情一度消融了尚未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但六四惨案的震撼也让港人明白同根同源的文化无法淹没价值认同的差异。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脱离英国统治，成为中国管制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产生的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团推选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如果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原本并没有名副其实的民主机制的话，港人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言论与新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司法独立等基本权利却是事实。而英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也开始在香港的民主机制建设。这些在港英政府末年推出的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十分有限，但毕竟开启了民主体制建设的步伐。伴随着主权正式回归中国，港人争取民主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走向成熟，逐渐成为推动民主化进程的主力，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全民普选成为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进程中矛盾日显尖锐。2003年，中央政府试图推动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文立法，引发港人自1989年声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最终迫使董建华政府于同年9月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修例草案。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意味着将叛国罪、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引入香港。尚未忘记八九民运惨痛结局的震撼的港人意识到了其自身民主前景的脆弱。2005年，港人争取2007年实现特首普选的努力首遇失败。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关于香港政治改革的草案，再次否决了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实现全面普选的可能，但承诺2017年特首可以以普选产生。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失去了耐心，围绕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的讨论更深化了泛民主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不少人对中央政府是否会在2017年兑现普选承诺，特别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表示怀疑。2012年的特首选举是中央政府承诺的2017年全民普选前最后一次小圈子选举，也是自1997年以来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最多的一次。除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代表泛民阵营竞选之外，亲北京的建制派阵营出现两位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这显示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特首选举的策略开始遇到困难。2012年也是香港民间社会大规模动员反洗脑教育的一年。在北京的压力下，香港政府自2011年底就开始酝酿在中小学校推行新版国民教育课程，但其隐恶扬善的特点引发香港民间团体的抗议，认为这是一种洗脑教育。2012年7月29日，9万老少香港人响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的游行号召，要求撤回相关课程。如果说七一大游行通常都是由泛民主派政党推动的话，反国教运动则因为涉及下一代的教育而动员了整个社会，而年轻一代更是活跃在前。9月8日，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港府门前彻夜集会，坚决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10月8日，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的指引。此前连番启动的集会、绝食、罢课等民间抗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随着2017年临近，港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焦虑也逐渐达到顶峰。和平占领中环，公民抗命倡议应运而生。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发表文章，首次具体提出了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2014年可以说是香港社会各方力量围绕普选议题全面动员的一年，也是民间社会与北京中央政府紧张关系急剧升温的一年。 2014年元旦，占领中环运动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就2017年特首普选办法举行公投，6万香港市民参加了投票。2014年5月6日，和平占中运动组织第三次商讨日活动，将征集到的15个民间特首选举方案提交市民表决。结果显示，在市民支持最多的三个方案中，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公民提名，也就是普通公民有权提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参加特首竞选。这显示众多港人已经不想再继续小圈子式的选举模式。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制权，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而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白皮书立即在香港各界引发强烈反弹，泛民主派阵营更是认为中央政府违背承诺，重新定义了一国两制。6月20日，和平占中运动启动民间公投网上投票，10天之内近80万港人参加了投票，支持无事先筛选的特首普选。7月1日，51万香港市民不顾大雨滂沱参加传统的七一大游行。当晚，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预演占中行动，千余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静坐。警方于7月2日凌晨强力清场，拘捕511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但2日晚间被拘捕人员通通获释。与此同时，香港亲北京团体也加紧活动，香港社会分裂进一步加深。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港府提交的政改报告，不仅维持了仅有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获得该委员会半数以上支持方可获得候选资格，而且将候选人数限制在2至3人，并说明倘若该方案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延续2012年选举办法。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等于关上了港人反对有筛选的假普选的大门。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华当晚情绪激动地向媒体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进程中最黑暗的一天。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面对占中支持者说，这不光是香港民主运动黑暗的一天，还是一国两制黑暗的一天。他宣布自当日起，香港进入公民抗命时代。原本想以公民抗命逼迫北京政府倾听港人民意的占中运动已是势在必行，不过率先践行公民抗命行动的是香港的年轻人。9月22日，香港学联启动罢课行动，全港13000多学生在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集会。9月26日，在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推动下，上千中学生加入了罢课抗争的队伍。当晚，示威学生闯入政府总部门前的公民广场静坐。9月27日凌晨，警方强力清场，期间暴力为香港少见。这种场景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弹，市民次日纷纷走上街头声援手无寸铁的学生。9月28日凌晨，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开始的和平占中行动。公民抗命将香港老少两代人的民主梦想联系在了一起。30年前，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启动时，占中三子中的戴耀廷和陈建民都是当年学联的成员。30年后，年轻一代表现出比他们的长辈更坚定的决心，并先于他们率先拉开了公民抗命的序幕，决心夺回上一代人30年的努力未能实现的梦想。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华人社会专题节目，主题是战中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华人社会，
各位听众，原本10月1日启动的占中行动在9月28日凌晨提前行动，学生争取民主运动行动继续，香港占中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接受法广的采访。 林鹤立先生您好，香港战中的运动有什么新的动向呢？
这次战中运动已经开始了几天，那么头一个阶段是对于战中的发起人来讲，他们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本来是预料只有3000到4000人参加，那么结果高峰的时候有好几万人，甚至于比如说明天跟后天香港都是公众假期，那么加入的占中的人可能会有几十万人，所以这个对香港政府以及于北京这个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香港警方一度多次使用催泪瓦斯试图驱散呢示威群众，第二天呢又撤走了防暴警察。西方人呢称此次的香港战中行动为雨伞革命，您怎么看呢？
一般人对香港概念是说香港人是经济的动物，就是说香港人只关注经济方面，不太关注他们的政治，也包括他们的命运。可是这次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参加这一次民主运动的大部分是25岁以下大学生。目前香港跟北京最大的矛盾就是2017年的这个选举特首的方法。那么以后香港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跟那个年轻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是很多学生的父母还有其他的对于香港的前途关心的人，尤其是他们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包括司法独立，包括依法治国，包括香港传媒的自由，也当然也包括香港公务员行政中立等等这个核心价值，香港人是要保护的。所以这次是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完全是香港人自发的一个争取民主的运动。
明天呢是中国国庆，也是呢战中发动的原定时间，您认为香港战中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目前战中的运动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他们第一步的目的，就是说唤醒了全香港人民对于香港前途的关注，而且他们向香港特区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因为香港不仅是亚洲以及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中心，所以无论香港政府或是北京都不可能允许这次示威占领中环这个运动继续下去，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周末北京要做最后的决定，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跟占中的领导人谈判，而且甚至做出一些让步，不然的话他们是不是要采取更大的武力去驱赶那些镇压那些群众。现在很多说法是说驻港的这个解放军部队他们有大概6000到7000人，因为他们过去8年曾经多次进行防止示威抗议这一类的这个演习，所以有可能北京不排除在最后的，假如没有其他方法的话，就是发动这个驻港的解放军去驱散群众，维持香港的秩序，这个可能性是不可以排除的。
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呢，说是港府已经呼吁啊，香港战中运动要结束，您怎么看港府的这些呼吁呢？
香港政府除了头一天出动这个警察跟这个放催泪瓦斯以外，第二天开始采取了比较容忍的这个态度，这一次他们呼吁这个战中的领袖要停止这个运动，在目前可能性很低，因为马上这个战中发起人之一陈建明教授他要求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然后跟他的接任人谈判，不然的话双方没有这个谈判的这个共同点。目前其实主要是看北京，据很多消息渠道，习近平他是亲自过问这个香港的问题，北京很明显在这几天开了好几次会，那么决定到这个周末他们是不是采取这个硬跟软的方法。
各位听众，今天的华人社会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林鹤立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也感谢日立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最后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两则特约记者报道。首先，请听加拿大特约记者潘卫。
9月29日，涉嫌杀害并肢解中国一名邻郡的加拿大男子马尼奥塔，在蒙特利尔出庭受审。 他身着灰色的毛衣和深色的裤子，戴着黑色眼镜，较2012年6月被捕时更胖。马尼奥塔当庭承认杀害林俊等全部五项指控，但拒绝认罪。他的辩护律师找到了他杀害林俊前数周在蒙特利尔接受一小时心理治疗的记录，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称，马尼奥塔的心理问题导致他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他的父亲也患有精神分裂症。律师称，安大略省彼得堡和北约克总医院出具的证明也将帮助马尼奥塔免于受到刑事追究。检察官指控马尼奥塔犯有一级谋杀、侮辱尸体、发布淫秽材料、刑事骚扰总理哈伯和议员，以及邮寄淫秽和不雅物品等五项罪行。法庭设有13个旁听席，5席属于文字记者，3席留给林俊的亲友，5席分配给普通市民。首位出庭作证的证人是警方罪案现场的技术人员。随后一名英国记者的证词说明马尼奥塔在6个月前就预谋杀人。他的媒体早在2011年12月就收到一封邮件，称马尼奥塔打算杀人并拍下过程。29号的庭审还首次披露了在林俊被害前一星期，马尼奥塔拍摄了另一位服药后被绑缚在他床上的男子。这段录像被剪辑成53秒钟的片段，放在10分钟的林俊被肢解视频的开头部分。林俊的父亲林迪兰在律师和翻译的陪同下出庭，他的母亲留在中国。预计庭审将持续6到8个星期，陪审团由8名女士和6名男士组成，其中有2位大学教授、3名翻译、1名股票经纪人、1名软件工程师和1名清洁工等。在未来的4个星期里，检察官将向他们展示马尼奥塔的涉案证据。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发来的报道。
接着是楚良一发自东京有关美国将发表日本强征慰安妇证据的报道。
据朝鲜新闻日语版等媒体报道，鉴于日本政界再次出现否定有关慰安妇的河野谈话的倾向，并质疑美国众议院2007年通过的声讨慰安妇问题决议案，参与此决议案做成的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尼克逊说，将把其调查的未发表的有关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资料写成文章，并马上发表。日本朝日新闻今年8月5日撤销有关失实的慰安妇报道，这个报道是以作家吉田清志的证言为依据的。为此，以安倍为首的一部分政治家掀起了否定河野谈话的热潮，并以此为根据质疑美众议院决议案。而尼克逊在9月28日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说，在2007年做成该决议案时，他曾把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资料摘要向议会提出了约5页的报告。其所根据的资料有日本的正式文件、美军在占领地区对慰安妇的采访及当时作为牧师在日本占领的朝鲜活动的安德伍德的证言，但是根本没有采用当时就多有疑义的吉田证言。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香港占中运动延伸到主要商业区引起担忧，香港占中运动与北京中央政府陷入拉锯战。中国官方今天继续将香港民众占中运动定性为非法，但媒体今天不再严厉谴责香港占中运动，而劝导实行理性。香港特首梁振英许诺对占中不会动用解放军，香港民众要求追究警方对示威者喷洒催泪瓦斯的责任。美国白宫明确表态支持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英国首相敦促中国实践给予香港人民主选举的诺言，印度与美国希望展现大国合作的楷模。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我们感谢 Reall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法广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三节华语广播。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希望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空中再会。